安
弟兄姐妹
，Muslim
们
平
平
安，
安，今天是平安夜，
平
祝
安
人
平
们
安，
归于至高主的喜悦，
平
愿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
安，
明天就是圣诞节，我们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为他献上敬拜，献上赞美，为他做奉献。我和玛利亚每年会在圣诞节这天献上我们给主耶稣的最大的奉献。我们希望在他的生日送上我们能给他的最丰厚的礼物。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永远没办法送给神比神送给你的更多。圣诞节也是神送礼物给我们的季节。神在这一天看到我们纪念他的爱子，庆祝他爱子的生日，送给他的爱子礼物，为他的爱子奉献。他就充满爱意，他要把恩宠浇灌到每一位纪念他爱子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他要打开天上的府库，把属天的财富浇灌在我们中间。所以在圣诞节这一天，让我们一起敬拜、赞美、奉献，在这一天被神注意到是一件特别蒙福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一天献上的礼物，因为在这一天神送给了我们他最大的礼物。约翰福音中，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送给他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把自己变成礼物送给我们。神派天使告诉圣母玛利亚：‘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这世界，你愿不愿意做我这珍贵礼物的精美的包装呢？’他把自己包进玛利亚的子宫里，突然间，神从永恒走进了时间，把自己包裹进人的身体。以马内利是一件神圣的礼物，天堂奏响音乐，天使欣喜若狂，因为神制作了终极的礼物，神把自己做成了礼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谁的礼物？如果你是基督徒，意味着你追随基督，意味着你也应该是一件礼物。你会把自己送给谁呢？如果耶稣是一件礼物，那么追随耶稣的人也应该是一件礼物，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件礼物，是一个资产。你应该是一件珍贵的礼物。我们的教会是一件奉献给神的礼物。2020年5月20日，这是我一生记得最清楚的一天。我和玛利亚在流离之中，坐在一个临时暂住的房间里，我们同心合意地宣告：“主啊，我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我们把这一生都敬献给你，作为活祭。”在那一天，我们开始了读出恩典事工。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送给神比神送给我们的更多。今年，2023年的5月，神把我们的事工升级成了一个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正在亲眼目睹神高立一个教会的过程，你正在亲眼目睹神祝福一个教会的过程，你正在亲眼目睹神加速一个教会的过程。也许你没有感觉到教会成长的速度，但我相信，如果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神通过我们，通过同工们，通过你们每一个人成就了多少事情，你们也会赞叹和惊奇。在今年，我们开始了先知恩赐课程，最近的一期课程有超过500个人报名。今年我们开始了每天的医治和预言服事，让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很容易的得到这两方面的服事。今年我们开始了晨祷会和晚祷会，开始了主内新人的培训课程，开始了每周的主日讲道，开始了医治大学和关系大学的学习，开始了成长关怀小组。神通过所有这些祝福了几千位家人。一个教会，在他运作的第一年就能得到这样的发展，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未曾听过的。2023年，神带领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让我们没办法不惊叹神的伟大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被神大大祝福的教会的元老。未来10年，你们会看到这个教会 变成一个全球顶流的大教会，就像美国的胡木教会，就像新加坡的新造教会，你们都可以骄傲地说，我是这个教会的创始成员，我了解这个教会的传统，我代表这个教会的传统，神带领我们一起打造了这个教会。我相信到那时候，你的生命也会得到长足的成长，你也会在生活中积累下一次又一次的得胜。因为教会不是一所房子，不是一个网站，而是教会中的每一位肢体。神祝福这个教会，本来就是通过祝福每一位家人办到的。神带领这个教会得胜，本来就是通过带领弟兄姐妹们在生活中得胜做到的。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得胜。我们看到神在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前所未有的速度来恩宠这个教会，加速这个教会。所以在圣诞节，这个纪念主耶稣降生的季节，我和玛利亚带着敬拜、虔诚的心、快乐的心，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特权，奉献给神，来感谢他这一年里给我们带来的恩宠，也感谢他明年为我们准备好的新的祝福。我鼓励家人们跟我们一起这样做。奉献是撒种的过程，撒种要在来年丰收，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肥沃的土壤，肥沃的土壤帮助你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个教会是神亲手开辟的良田，充满神迹，被神大大的祝福和加速，会让你的播种有百倍的收成。第二，是保守循环的原则，这个我们之前有一次讲过。你要喂养那喂养你的，帮助那帮助你的，奉献给服侍你的，让喂养你的可以更好的喂养你，让帮助你的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帮助你。不要打破循环的原则，不要进入无花果树的诅咒。神是信实的，神在我们教会里的工作是信实的，他对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会同样的信实，所以我们愿意辛勤地耕耘这块肥沃的土壤，给家人们提供一块可以丰收的良田，让你的生命中生长出丰硕的果实。相信我，神的美好旨意不是靠你消费福音推动的，而是靠你添加福音推动的。如果神祝福过你，如果神为你开过路，我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推动神的福音，遮盖更多的弟兄姐妹，让新的一年恩宠更多，盼望更多，成就更多。让我们看看神会不会打开天上的府库，通过这个教会，通过你，在新的一年倾倒更多的祝福到更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在每年的结尾，我们会到主那里来求一个词，来总结我们的事工和家庭这一年的历程，也是对新的一年的展望。我们希望这也会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今年神给我们的这个词是得胜。我知道世界的人很少有同意2023年是得胜之年。他们会说2023年是风险之年。因为金融风险、政治风险、战争风险似乎充斥着这个社会。他们会说2023年是衰退的一年。他们会说2023年是拿不到投资的一年。2023年是卖不动房子的一年。可是在我们的教会里，他们认为做不到的，神都为我们做到了，为我们的家人们做到了。我们不但没有衰退，我们享受着神赐予的复兴和得胜。耶稣在路加福音4:19说，他就是来宣告上帝悦纳人的恩宠之年已经来临的。这就是我们的2023年。神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得胜。神给我们的圣诞讲道的主题就是得胜。圣诞节那天，牧羊人在旷野，天使在歌唱，他们敬拜赞美。虽然主耶稣当时只是一个一丝不挂、需要妈妈的怀抱的婴儿，但天使们已经在高声赞美他要给世界带来的得胜了。东方的智者已经带着贵重的礼物来敬献给得胜的君王。圣诞节我们庆祝的不是一个小 baby 的第一声哭喊，我们庆祝的是主耶稣得胜的生命。圣经说，神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但它不是一般的礼物，不是一个游戏机让我们可以娱乐，不是一个红包让我们有点钱花。主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得胜的礼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得胜的礼物。这是神今天赐给我们的经文，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如果是在线下，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一起朗诵经文，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在线上我们不方便这样做，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敞开你的心扉，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的心。一旦这会朽坏的，穿上那不朽坏的，这会死的，穿上那不死的，经上所记的话就会应验了。死亡被胜利吞灭了。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死亡的毒刺就是罪，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因此，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定不可动摇，常常在主的工作中丰足有余，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虚空。主耶稣，在这纪念你道成肉身住到我们中间的日子里，我们怀着虔敬的心。一起拆开你赐给我们的礼物，那是得胜的礼物。你为我们胜过了这世界，所以我们能活出得胜的生命。你用恩典代替了律法，所以我们能战胜死亡。你在十字架上的完工，你的复活，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万古以来最珍贵的礼物。在这个全世界都为你歌唱、为你欢庆的季节里。我们感谢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胜利。我能感受到特别的恩高，今天在我们中间。愿你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把最美好的礼物分赐给每一位家人，赐给他们得胜的礼物，让他们活出得胜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大家一起说。这是神赐给我的圣诞礼物。
这是神
赐给我的圣诞礼物。
神赐给我的圣诞礼物。
神赐给我的圣诞礼物。
圣诞礼物。
圣诞礼物。
借助我的名字，借着主耶稣基督，
赐
给我胜利。
这是神赐的
圣诞礼物。
耶稣基督。
阿门。
有多少人信主是为了得胜？有多少人信主是为了能更安静地忍受失败？我希望你是前者，因为你的牧师和师母是特别喜欢得胜的人。我们是喜欢赢的一家人。玛利亚离开腾讯这么久了，她的名字还留在物鱼狼人杀俱乐部的名人榜上。别人跟领导玩狼人杀，总是会稍微让着点，知道领导是狼。也不会第一天就把他投出去。玛利亚不管这一套，领导他也不给面子，该投谁就投谁。他玩游戏的目的就是赢。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我们一家都是这样。朋友来我们家玩都不敢跟我们打麻将，因为我们会把他们身上带着的钱全都赢光。对自己人我们也不放过。有一次玩三国杀，我跟玛利亚因为一个技能能不能用争起来。他说这个技能不能这么玩，我说我就要用。他说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说家是讲道理的地方吗？我们在一些小事上，比如去哪儿吃饭、去逛街还是回家，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剪刀石头布解决，赢的说了算。但我们玩剪刀石头布的时候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不是自己决定出什么，而是求问神应该出什么。让神为我们决定输赢，所以赢的人心安理得，输的人也服服帖帖，因为这是神所赐的得胜。我们的孩子恩恩虽然还小，但他也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给他报了足球班， 但是他们队总是输球。每一次他们输球，他们队里总有一个人说：“哎，没关系，重要的不是输赢。”这让他更生气了，因为他觉得这家伙不好好踢。有一次我接他回家，他突然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 ，Daddy, today I got him。”我说 ：“You got him？ 你们赢了吗？”他说：“我们还是输了。”不过我们输了之后，他又跟我说：“重要的不是输赢，开心就行。”他说：“这次我准备好。”这次他跟我说：“重要的不是输赢，开心就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我不能赢，我就不会开心。”他虽然踢球没赢，但是他抬杠赢，所以他也很开心。恩恩从小就有抬杠的恩高。但是仔细想想，恩恩说的还是很有道理。如果我不能赢，我就没办法开心。有人以为耶稣教我们的是如何忍受失败，右脸被打了，伸过左边的脸去再挨一下。重要的不是胜利或失败，重要的是失败了还能不能喜乐。但是我告诉你，这么想的人真的想错了。如果你看整句经文，耶稣说不要与恶人对抗。如果你看时态，耶稣用的是现在时，不要在受了委屈的那一刹那去跟恶人拼命，因为这是不明智的。不要靠着血气之勇去报复，不要冲动，不要因一时的得失而做傻事。要像保罗所说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要凭着自己去跟恶人对抗，让步的目的并不是委屈求全，而是凭着信心宣告，神会为我伸冤，我的冤屈越大，神为我伸冤所行的也越大。我即使被人打了脸，我也能处变不惊。我不逞血气之勇，因为我有公义的神，他会赐给我胜利。不管恶人看起来有多么的嚣张，神会赐给我胜利。因为恶人茂盛如草，但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的时候。神会为你得胜，神会赐给你得胜的礼物。在圣经中，我找不到我们需要逆来顺受的教导，我找不到我们需要夹起尾巴来做人的教导。我在圣经中看到的是耶稣为我们战胜了这个世界，我在圣经中看到的是神为以色列人分开了红海，淹没了法老的军队。我在圣经里看到的是耶利哥的城池倒塌，大卫打倒了哥利亚。我在圣经里看到的是瞎眼的能看见，耳聋的能听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要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而这更丰盛的生命的基础是得胜，是跟随神得胜，是神赐给我们得胜。有神在我这边，谁又能抵挡我呢？靠着加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大家一起说，神带领我们得胜，
神带领我们得胜，
神带领
我们
得胜，
带领我们得胜，
带领我们得胜。
我们再看一眼刚才的经文，
带领我们得胜。
在第五十七节，保罗说：“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这是一句经常被引用的经文，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球队的更衣室里都贴着这句话：“神赐给我们胜利。”因为他不喜欢对面的那个球队，他跟我们同在。保罗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胜利。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世界。这得胜的基础是用恩典战胜了罪，靠复活战胜了死亡。因为即使你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得胜，但战胜罪和死亡对你来说还是抽象的或者遥远的，那这些胜利也是暂时的，不长久的。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那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会死的要穿上那不死的。他说的是，我们要在恩典之中穿上耶稣公义的外袍， 在世界的末日里，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从坟墓中站起来，胜利地走进不朽坏不死的永生，战胜死亡，那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拳王阿里还没输过之前，死亡就已经输了。在耶稣钉上十字架之后，耶稣说成了，但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因为在他得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之后，他还要去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要跟我一起站起来。我们之前讲过，基督教有一个已然但未然的原则，这不是像有些牧师讲的耶稣完工了但还没完工，好把我们带回律法的时代。律法这罪的权势已经被打败，恩典已经在我们中间，耶稣说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就在今生，就在今天。如果你仔细看哥林多前书的这段经文，保罗就是在解释已然但未然。已然是对未来的预期，事情已经发生了，在属灵界里已经发生了。未然是你的眼睛还没有看到，现在还没有彰显。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对未来的预期的同时，也在给他们一个对现在的断言。他用结论性的话语来鼓励哥林多教会，耶稣已经为你们成就了，已经赐给了你们胜利，你们只需要守住信念，等着得胜在你们的生命中彰显。这就是已然但未然，既是对未来的预期，也是对现在的断言。保罗说，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得胜。古希腊语的时代是现在时，是源源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胜利。保罗没有用完成时，因为神赐给我们得胜是一件持续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做一次就完了的事情。神不断的赐给我们胜利，每一天我起床的时候都有一个选择，今天我要不要赢。每一次罪在我的生命中抬头说你是属于我的，想要抹杀神通过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神的完美的公义的时候，都是一次选择的机会。我或者可以抗拒那想要掌管我生命的罪，或者放弃那因着耶稣基督的完工已经活在我里面的大能大。可只要你守住信念，神每一次都赐给你胜利。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已然但未然是在告诉我们，胜利不是一次性的，胜利是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胜利一步一步的发生。这是你可以倚靠的胜利，但不是你可以存在银行里吃利息的胜利。这是一个可以随着每一次太阳的升起领受的胜利。这世界上没有比放弃本来注定是属于你的胜利更糟糕的事儿了。你已经3-0领先了，如果这时候你放弃了，让对手追上来，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足球。我一旦知道中国队赢不了，我就再也不看足球。我喜欢看乒乓球，因为没看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队一定会赢。有一次我在哈佛商业评论看到这样一个词，作者说这是当今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圣经其实早就讲过这种现象。作者说现在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雇员，他们不会辞职，但是他们会在心里放弃他们的工作，作者把这叫做躺平。如果你感觉在公司自己的价值没有被认同，不要扔掉工资和福利，不要一激动跑到老板的办公室去辞职，不要点根火柴扔到垃圾箱里把办公室烧了。你可以每天都来上班，但又不来上班，每天最后一秒钟到，但找最早的机会离开。不要加班，不要接受任何给你带来任何不方便的工作，你可以躺平。作者说，这不只是现在的一个趋势，这还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不觉得我能赢，我就不想玩了。这不一定是在一天里发生的，我也不一定要向全世界宣告，我不一定会开个 party， 告诉你们，这是我认真工作的最后一天。作者把这叫做躺平。躺平。保罗在写信给哥伦多教会的时候，其实早就知道有些人会躺平。他在第57节告诉我们，神通过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得胜，这是我们应该有的预期。然后他在58节说，所以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务要坚定不移，总要竭力做主的工作，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在主里面的辛勤付出不会白费。这是他对现在的断言。我在想，今天神给我这个启示，让我讲得胜的礼物，是不是要通过我跟某个正在躺下还没有完全躺平的人说话？你还没有宣布你不再信主，你也不打算宣布，你也没有在朋友圈里发消息说你恨神，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已经在开始躺平。因为在生活里你没有赢，对你来说似乎唯一符合逻辑的做法就是躺平，就是默默的放弃，默默的停止努力。因为如果我不再努力，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我没有赢。如果我完完全全放弃对罪的抵抗，我就不会感觉软弱，因为我根本没在管理自己。假如我完全躺平，不再试着去做一个喜乐的充满正能量的人，如果我向想要托管我生命的操作系统投降，我就不会输，因为我根本没有参加比赛。如果我抱着球回家了，如果我抱着我的信仰回家了，魔鬼就没办法战胜我。如果他都找不到我，怎么能打败我呢？所以我宁愿藏在借口的背后，假装我根本就不在乎，凑合着过我曾经努力想要改变的生活。我不想宣布我要这样生活，因为如果我宣布的话，我怕有人会来劝我，所以我的身体还是会来教会，但我不会带着我的精神，不会带着我的心，不会带着我的想法，不会带着我的积极性，不会带着我的最好的一面，不会带着真实的我。因为如果我不带着真实的我，你就没办法打败真实的我，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躲在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赢的借口背后，过没有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不觉得我能战胜这个世界，我不觉得我能战胜看起来比我强大的多的世界的作弊的体系，不公正的体系。所以我告诉我自己，也告诉所有爱我的人，我不奢望得胜了，我只想不要输得太惨，让我躺平吧。我就是耶稣，我处变不惊，荣辱不惊。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什么比一个拥有得胜的应许的基督徒，却过着没有得胜的生活更可悲的事情？还有什么比一个已经得到医治的人却躺平在床上更可悲的事情？我曾经看到过有人的汽车后背贴着这样一张贴纸，他写着，基督徒并不一定完美，只是得到了宽恕。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类似的贴纸没有，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基督徒并不是不会做错事，并不是不会发怒，但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被宽恕了。但仔细想一想，他说的又不对。我们确实不完美，这部分是对的，但只是被宽恕了吗？宽恕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最高的追求了吗？嘿，我们也撒谎，我们说话跟别人一样，我们做事跟别人一样，我们招人讨厌跟别人一样，我们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道德底线和生活原则，我们只是被宽恕了。难道人们愿意加入这样的教会吗？哎，来我们的教会吧，我们的生活跟你们的一样糟糕，我们的借口跟你们的一样糟糕，我们跟你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样式里，所以快来我们的教会吧，好得到一些这样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被宽恕了，但是没有活出得胜的生活，这是一种悲哀。因为我知道我应该能战胜这个挑战，我知道我应该能原谅这个人， 我知道我应该能对这个诱惑说不，我知道我应该能通过祷告把这搅扰赶走，我知道我应该能战胜这疾病，我知道我应该比这活得更好，我知道我里面的比这困难更大，但是我没做到。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被宽恕了。你看，你以为神给我们今生的生命的唯一原因就是让我们跌倒在宽恕里面不用再爬起来，我们都会跌倒，所以宽恕很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也会生气也会冲动，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真的很愚蠢，所以我也经常祷告说，主啊，请你帮助我。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等着我用充满智慧的讲道启示他们，可是我自己居然做这么愚蠢的事情。主啊，快给我点智慧，让我活出一个牧师应该有的圣洁吧。我们都需要神的宽恕，但宽恕就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吗？宽恕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换来的一切吗？只是为了让我能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同样的地方吗？我是被宽恕了，但是我还是很沮丧，因为如果我不能赢，我就没办法开心。如果我只是到教会来唱唱得胜的歌曲，然后在生活中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失败里，我就没办法开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每个月只来一次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偶尔勉强听一次讲道，因为他们躺平了，放弃了，他们逆来顺受了。他们虽然没有停止信主，但是他们不再那么经常来教会。我说的是那些不寻找圣灵的启示，只是在没事的时候在背景里放放讲道的人，他们在躺平。我说的是那些只听让他们觉得舒服的讲道，不愿意听挑战他们的讲道的人，他们在躺平。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他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得到宽恕，他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可以跌倒的许可证，他死去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站起来。而且我知道我会跟他一起复活，因为我们的天父阿爸这样应许了我们，我会跟他一起站起来，我会跟他一起站起来。跟我一起说，我要跟耶稣一起站起来。
我要跟
耶稣一起站起来，
我要跟耶稣一起站起来，
我要跟耶稣一起站起来，
我要跟耶稣一起站起来，阿们，
站起来，我要跟耶稣
一起站起来，
阿们，我要穿上耶稣，会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假如耶稣战胜了坟墓，又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一直躺在里面呢？耶稣说，我已经从坟墓里走出来了，你也不要再用宽恕做借口躺在失败里不站起来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圣诞讲道。好的圣诞讲道应该给人力量，让人能在新的一年里活出新的生命，不是吗？你们在这里找不到羊圈，找不到 baby 耶稣。我们的耶稣不是一直像出生那天那么安静可爱的。有一首赞美诗唱到说，小小的宝贝主耶稣他不会啼哭。我不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有没有哭，但是我知道耶稣在哥西马尼园留下了带着鲜血的汗水。耶稣不只是我们的一个护身符，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是带领我们在生命中得胜的灵魂动力。希伯来书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死去不只是为了宽恕我们，是要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知道这样的讲道可以变得很糟糕，哎呀，不要再犯罪了。我不是让你不要再犯罪了，我是要你不要再裹足不前了。因为如果我要讲不再犯罪，那我自己就得圣洁无罪，那我就成了耶稣。如果我是耶稣，我就不会在这里讲道了， 我会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跟天使们一起开 party 庆祝生日。我做不到耶稣能做到的，我不是耶稣。保罗是怎么说的？在第56节他说，死亡的毒刺就是罪，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是神给我们的，是告诉我们怎么过圣洁生活的行为准则。但是律法告诉我们应该过的圣洁生活，我根本没有能力去过，因为我们生活在堕落的世界上，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着原罪。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耶稣让我们圣洁，耶稣让我们得胜，让我们大声的赞美他，在他的生日给他他应得的掌声和胜利的欢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人说，胜利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要去赢的。这句话带着哲理，符合物理世界的规律。所以当神把胜利作为礼物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神迹，这不是人可以做到的。人可以送你包，人可以送你个扫地机器人，人可以送你去澳大利亚旅行，但是没有人可以送给你胜利，只有神才能送给你胜利。不过你不能躺平，你不能躺在床上摆个大字，等着圣诞老人抱着胜利从烟囱里钻进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接着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务要坚定不移，总要轻松的去做主的工作，总要半途而废的去做主的工作。圣经不是这么写的，对不对？保罗说，你总要竭力做主的工作，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在主里面的辛勤付出是不会白费的。第57节告诉你，神给了你什么？胜利。第58节告诉你，你应该给神什么？你自己。假如你不把你自己交给神，却希望神给你胜利，你会生活在沮丧和失望之中，心里还琢磨着为什么你会一直倒在耶稣已经给了你力量爬起来的地方。这就是神要在圣诞节给大家的信息。神说，我会赐给你胜利，你已经有了胜利。大家一起说，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
了，
我已
经
有
了，
我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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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有了胜利，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胜利了，
我已经有了得胜，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
有了得胜，
我已经有
了得胜，
我已经有了得胜，
我已经有了确据，我已经有了耶稣的宝血，我已经有了耶稣的名，我已经有一位大祭司在为我代求，我已经有了智慧，我已经有了神赐给我的天赋，我已经有了对付这世界的经验。大声说，我已经有了，
阿门，
阿门，
我已经有了，阿门，
已经有了，
阿门，
已经有了，阿门，
我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胜利，我已经有了圣灵在我里面，
阿门，
人给我的，所以人也拿不走，我不用向人要，我不用向人求，我不用在网上宣布，但这不代表我没有，我有神的指引，我清早起床就有神的恩典等着我，我喝咖啡的时候就有了，我睡在枕头上的时候就有了，我有了，我有来自天国的应许和盼望，我有神的呼召，我有能打破锁链的恩膏，让我可以战胜魔鬼的一切攻击。我们可以相互击掌，告诉关怀小组的小伙伴们，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我有了恩膏，我有了得胜，我有了能力，我有了复活，在我的骨头里，我有呼吸来赞美神，我有力量来赞美神，我有权柄赞美神，我有天国的许可赞美神。神让我做的事儿，我有做这些事的优势条件，我有能生长出参天大树的种子，我有信心，我有移动大山的信心，我有恩典，我有洗净罪的恩典，我有给我
移动大山的
恩典， 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了，
我
已经
有了，
我
已经有了，
我
已经
有了，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哈利路亚，
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了得胜
的礼物，
阿门，
已经有了恩典，我已经有了得胜，
阿门，感谢主，
我没有赢得他，我不配得到他，但我已经有了他，我没办法换取他，没办法赚得他，用不着往上爬。但我已经有了他，我曾经逃离他，我曾经拒绝他，我曾经以为自己不需要他，但是我有了他，我有了神的恩惠，我有了神的怜悯，我有了神赐给我的得胜。喜不喜欢，开不开心，是我阿爸给我的，我已经有了，我阿爸把它放到树上面，不是放到树下面。当耶稣在树上面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完工的时候，当他的鲜血流下来的时候，他赐给了我得胜。感谢神，你给了我这无法形容的大礼物，他给了我，他给了我得胜。可是我有时候不把我自己给他。保罗给了我们应该有的预期，我们应该预期得胜。但也给了我们一个断言，如果你要领受他已经给了你的这个礼物，你必须把你自己给他，你不能躺平，你不能在教会的时候大声唱赞美诗，回到家就躺平，你要继续大声欢呼，即使事情看起来变难了也要欢呼，即使是在看账单的时候也要欢呼，即使困难临头了也要欢呼，啊，主耶稣，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发疯，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要穿上那不朽坏的不死的，我有神的应许。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得了辩论赛的冠军，决赛的题目是大学收学费利大于弊，我们是反方，我们的观点是大学收学费弊大于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大学不收学费的那些美好时光。我们辩论赛之后的第二年，就是我们毕业了之后的那一年，大学就开始收学费。但是辩论会很有意思，辩论开始没多久，正方主辩就表达了一个观点，他说贫困地区的孩子的问题不是上大学，而是要普及小学和义务教育，上大学收费没有关系。我就问全场的观众，有多少人是从贫困地区来的？当时在座的都是北京的大学生，哗的一声，全场一大半人齐刷刷的站起来，这气势一下子把正方压得再也缓不上来。后面我们什么都不用说就已经赢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赢了，观众就为我们得胜了。其实我们抽签的时候就已经赢了，这是白白送给我们的胜利。我感觉基督徒的得胜就有点像我们当初辩论赛的得胜，我们要做的就是出现在赛场上，我想要金牌，我想要神迹，我想要得胜。胜利本来是不能赐予的，但是因为圣经赐予的胜利成为了真理，这就是神做的事情，他让世界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变成真理。有时候我还没感受到得胜的喜悦，但我已经有了得胜。我不知道在这环境中怎么样才能得胜，但我已经得胜了。以色列人在红海面前看到埃及法老的追兵，不知所措，他们向神呼求。但是神告诉摩西，为什么向我哭求呢？你要做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向前走，虽然你看不到怎么得胜，虽然你不知道怎么得胜，但是只要你保持信心，勇敢前行，神就会赐给你得胜。但是有些人，他们是因为没有真正输过，所以不知道怎么得胜。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橄榄球队非常厉害，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因为哪一年只要输一场比赛，我的同学们就生气的开始摔东西，觉得球队这一年都踢得很烂。 你是说一场比赛的失利就毁了整个赛季吗？你是说生活的一个坎儿就毁了整个人生吗？以西结都知道，即使是从神的殿的祭坛里流出来的水，即使是能让死海变甜的水，都仍然会有沼泽和泥坑。你仍然会有一些秘密不愿意告诉别人，你仍然要处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烦。但你真的会因为这些就放弃神给你的一切美好了吗？你真的会为了你爱人身上的三个缺点，我说的是你的爱人，我的爱人没有缺点，你真的会为了你的爱人身上的三个缺点就忽视他身上300个让你着迷的优点，而看不到自己身上的3000个毛病吗？不，胜利是一个焦点，是一个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神要给你一些胜利，但你自己没有把自己投入到里面，你躺平了。2020年底，我第一次讲完创世纪，我当时就不想再往下讲。我告诉玛利亚，我可能只能讲这么多，但是我感觉到神在跟我说，我告诉你可以停下来了吗？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放弃，我必须把自己投入到读出恩典里，来感谢神把读出恩典交给我来写。假如神给了你一个工作，给了你一件礼物，给了你一个胜利，给了你一粒种子，最好的感谢就是把自己投入进去。因为如果你放弃了它，你就放弃了胜利，它也会放弃你。你可能会说，我又不讲道，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可能在教养孩子呀，你可能在找工作啊，你可能在搞音乐啊，你可能在小剧场演话剧啊，你可能在开餐厅，你可能在做生意，你可能在创业，在融资，你有没有躺平？保罗没有说，你们只需要在神的工作里按时打卡就行。保罗说，你们务要坚定不移，总要竭力做主的工作。他说要竭力做主的工作，原文是要把你自己完全投入到主的工作里。你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主的工作里。如果你只是一半顺服，一半放弃，你怎么能预期会完全得胜呢？你怎么能只试了3次，只试了5次？有些弟兄姐妹祷告了1次，发现没有果效，就说没有用。你去了1次教会，听了1次讲道，领受了1次服侍。只是因为他们在15分钟里没有修复你花了50年去搞乱的生活，你就放弃了神的所有的大能，所有的宝藏了吗？你就放弃了你理想的生活了吗？也许你应该换一个教会，换一个牧师，而不是躺平，不是选择放弃。神没有让你放弃之前，你就不能放弃。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我深信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会成全这功，但你要把自己完全投入。神给了你礼物去做这件事情，神给了你权柄去做这件事情，神给了你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神给了你最终的得胜，神给了你弹弓，给了你小石子，给了你机会。但是你有没有把自己交给神呢？如果你没在赢，生活就没那么开心。但如果你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你就得不到他赐给你的胜利。所以讲道的时候，我不瞻前顾后，我不去想你们爱不爱听，不管你们爱不爱听，我反正都得讲。既然讲，我就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完全投入进这段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跟我一样，你会继续前行，因为你明白，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继续相信，只要你继续奉耶稣的名，只要你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在神的修剪中学习，在那些冰冷的夜晚学习，不断从错误中学习，只要你不放弃，你就会赢，因为神已经给了你胜利。在旧约中，有一位先知叫以利沙，我们刚讲过这段经文不久，但还值得再讲很多次。以利沙是以利亚的继承人，但圣经记录了他比以利亚多1倍的神迹。 神给了以利沙一个礼物。当亚兰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敌人还没有列队出发，他就知道他们要进攻什么地方，他就去告诉国王，敌人要在7:30攻打这儿哈。你是不是也希望有个先知能告诉你什么时候魔鬼会攻击你什么地方吗？哎呦，你儿子今天晚上可能要犯个错，越过你的底线，所以赶快把该干的家务都干完，读读腓立比书，养养气，多一些耐心，处理好这件事，不要发怒。这就是以利沙的天赋，这就是圣灵能在你的心里也做成的功。以利沙不但有能力帮助以色列人在战场上得胜，他还能预见到战争，所以我喜欢读他的生平。但是他也有被神呼召到天国的那一天。经上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原文说他一直身患最终让他死去的病已经很久了，他患病已经很久，但神没有在他身上做完工，他就没有死。所以病不能让他放弃，只有神能让他放弃。你可能不知道神有多伟大，神的计划有多宏伟，神的力量有多可畏，神的军队有多强大。只要神不允许，病对你什么也不能做，魔鬼对你什么也不能做。魔鬼可以试，但是他就是做不到。即使神让他做到了，神也会使用他做到的，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就是这么伟大。经上说，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国王为什么来看以利沙？因为约阿施想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来攻击他，在哪里攻击他。我们中有一些人只有征战临头了才会去找神。圣经说约阿施是一个邪恶的王，他没有做在神眼中为义的事。但现在他需要神的话语，他知道应该去哪里找神的话语。约阿施伏在以利沙的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我不知道神会让你做什么，但一定包括让你去拿你已经有了的东西。神不会让你去拿着别人的东西做事，所以你不用比较，不用羡慕，不用遗憾。在这个圣诞节，不要写一个 wish list 愿望清单，写一个 weapon list 武器的清单，清单上写上那些你已经有了的东西。如果你把这些武器指向明年，神会给你胜利。跟我一起说，神会给我胜利，
神会给我胜利，
我胜利，
给我胜利，
会给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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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会给我胜利。
以利沙让约阿施取弓，他就取弓；让他握弓，他就握弓。于是以利沙说，你开朝东的窗子，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一切都很顺利，他做了神的话语让他做的一切，他做了神的先知让他做的一切，一样也没多，一样也没少。他不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他不知道这一切的工作原理，他只是跟着做，因为他知道神把让他得胜的礼物就放进了这个快要死的人里面。虽然他是国王，但是他知道只有神的话语能给他胜利。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不管你地位多高，不管你有多聪明，不管你有多帅，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在你生活最重要的领域里给你得胜。还记得我们之前读的经文吗？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下一节经文跟这经文完全吻合，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谁的得胜箭？神的得胜箭。神赐给了以色列人得胜，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你可以把亚兰人替换成任何抵挡你的东西，替换成任何与你征战的仇敌，因为所有的人的生命中都有亚兰人。 也许是引证，也许是苦读，也许是憎恨，也许是恶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亚兰人，每一个人也都有剑，你知道吗？如果你有神的得胜剑，任何攻击你的武器都不被利用。所以丽莎说，因为你必在雅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但是就在伊丽莎告诉他这个胜利的消息之后，发生了伊丽莎没有想到的事情。经上记着，伊丽莎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伊丽莎说，打地吧，透过窗户往地上射箭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有人问，止住了有什么关系？牧师，伊丽莎也没有告诉他应该射几次啊，为什么怪他呢？让我们看看伊丽莎是怎么说的。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但你说了神赐给我胜利了呀，但我也告诉你了，假如你不能把你完全投入进去，你就不能得到我为你揭示的胜利啊。可他怎么能知道他还需要继续呢？我觉得很明显，因为先知没有说停，神没有说停，你就应该继续。你听到了吗？如果你有感动，如果这是圣灵给你的瑞玛的话语，你可以为这话欢呼。今天的世界有一种躺平的趋势，今天的世界有一种不局限于零零后的放弃的灵。我们以为我们想放弃就可以放弃，我们是第一次没有效果就想要离去，事情一开始变难我们就放弃，因为我们心情不好。但是心情不是神，我们行事不是凭着心情，而是凭着信心。所以如果神没有说停，你就不能放弃。让我做一下你的伊丽莎，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不能放弃你的自由，你不能放弃你的命定，你不能放弃你的呼召，你不能放弃你的恩膏，直到神说让你停。我今天要对着你的生命发预言，你有得胜的礼物，不是从做工来的。所以注意，我们不是为了胜利而征战，我们从胜利开始征战。在我的灵里，我知道神给了我的预示，他给我看了我在他里面能成为什么，他给我看了我通过他能做什么，他给了我及时的话语，我看到了，我看到箭在飞，我看到我的孩子成长起来了，我看到债务全部都还清了，我看到自己恢复了，我看到自己重塑了，我看到自己成功了。而现在我还要继续下去，不管要做多少次，直到我领受到了神向我揭示的胜利。这个信息是给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因为你不觉得你在赢，所以你辛苦。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当你觉得你很孤单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赢不了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在生活的某个方面赢就会在另一个方面付出代价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把自己拆成一片一片，不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任何事情当中。因为如果我放弃了，就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么难受。你可能像约阿诗一样做了，但是没有拿出完整的自己。你可能像马大一样把耶稣请进了你的家，但是没有像玛利亚那样把耶稣请进你的心。对于基督徒来说，你的危险不会是罪没有被赦免，那是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你的危险是，虽然耶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但你还是得不到对罪的完全的胜利。神希望你生活在得胜之中，神希望我生活在得胜之中。但你不能通过随随便便的三件，不能想着半吊子的投入就可以得到胜利。胜利的礼物不是让你可以完全躺平，而是让你充满信心 我有得胜的礼物，我有恩典的礼物，这就是我征战的起点，这是神给我的预期，我最终一定会得胜。这就是我走过罪的沼泽和泥泞，却能干干净净地走出来的原因，因为我有得胜的礼物。大家一起说，我有得胜的礼物。
我有得
胜的礼物。
得胜的礼物。
得胜的礼物。
有得胜的礼物。
有得胜的礼物。
你要像大卫一样，我看到这个巨人站在那里，但你猜我有什么？我有得胜的礼物。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斗过一头狮子，我赢了；我斗过一头熊，我赢了。所以看看我的简历，看看我的过去。如果你怀疑神可以做到这个，看看我的历史，我有得胜的礼物，我可以战胜困难，我不只是一个征服者。来吧，一起举起手来。我有这礼物，天父啊，我们举起得胜的双手，我们也举起顺服的双手。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因为我们需要你。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因为我们懂得你。我要代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像保罗一样宣告，感谢神，他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胜利。我们有了胜利，主啊，你也有了我们。我们回来了，马力十足，不是从1月1号开始，而是从我说阿们开始。在这个圣诞节，我们要在这礼物中前行，我们要在恩典中前行，我们在神的荣耀中前行，我们在神的同在中前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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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
门，
阿
门，
阿
门，
阿
门，
哎，还会在新的一年带领弟兄姐妹们得胜。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